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比较愚笨，以为自己很聪明。我是在认识知道有神6年后才信的主。我家好好多大啊，我就信主多少年，今天恰好也是好好的生日，所以说好好今天22岁。我也感谢主认识跟随主22年。我说我很愚笨呢，是因为很抵打。事实上就是我第一天来美国，第二天我们家的门就被敲开，就是有人来让人学圣经。事实上当时是几号吧 ,Witness 呢。其实他们是找到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找到敏健。敏健呢说我太太明天就来。所以说呢，真是我进到我们的 apartment 那天，他接到我，我们当时还是学生，接到我，然后我们家就来了要跟我一起 Bible study 的2位美国人，一个叫 Rose， 一个叫 Judy。 然后呢我根本就不相信，然后就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很愚笨，也是我们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是我们人的罪，私心很重，明明自己就不信，但是呢想到好吧，我刚刚来美国，然后呢他们就一个周来陪我学一次圣经，但是是英文圣经，就全当学英文。说我这样呢跟他们学了3年的英文圣经，但是我从来都躲他们的，他们邀请我去他们那个聚会呀，要任何除了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去教会的一切活动我都不参加，但是跟他们一起社交啊，他们甚至跟我做了 baby shower， 因为我们家老大生了之后。但是呢我在想这也是神的保守，我就是从来没开过心，但是呢就其实是我是利用他们学英文。所以其实人很真的是认为很聪明，但是真的是人的罪，真的是以为自己很狡猾很聪明。但是呢3年之后我们就搬到 Boise 来了。搬到 Boise 来呢，然后我用同样的办法，他们其实他们在传就是要跟进的方式上比我们基督教基督徒真的是，我们真的要学习他们那种跟进。我搬到这儿来，他们就又跟我找了一个要跟我学 Bible 的，我用了同样的办法，所以说我也不能嘲笑我们家先生，我用了同样的办法把他们给了我父母，因为我父母因为来跟我们看孩子，然后我就让我父母跟他们学圣经，其实就是我怕我父母寂寞，然后呢就让他们，所以就这样又是有好几年的时间在 Boise。 但是感谢主，我们当时呢有一个华人 Bible study，在现在在座的呢有 Abraham， 还有当时王颖他妈妈，他们就一直邀请我去，我都不去，因为教会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我也不相信。然后呢我们当时住在 Nampa 也觉得很远，但是很感谢主的呢就是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当时的老人家很多，她就办了一个英文学习班在教会，这个我就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人的那种愚笨真的是。但是呢我去到教会之后，因为我们当时住在 Nampa， 就是我们牧师也读的那个学校，我在那儿念书念 MBA。 然后呢我感谢主，幸好我孝心好，当然不是自夸了，这是感谢主，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这个。我就把我父母呢再远我也把他们送到，其实后来印族他们也来了那个教会，就离这儿不远 Mountain View。 其实从南帕呢礼拜五晚上开过来蛮远的，但是呢开了之后呢感谢主，那个时候的弟兄姐妹每次都请我留下来，我每次都装着很忙的样子，很有事，不行我有事，然后就跑了，从来不跟他们 Bible study 礼拜五的。然后我当时就你想 Boise 退回去20几年前24、25年前 没有多大的地儿，包括这个 Burlington 我也逛完了，随便就每个礼拜五来没地方逛了，然后我还是心很硬，就躲。然后呢，感谢主，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传福音，真的是不要气馁，弟兄姐妹，包括 Abraham， 包括罗阿姨，就一直每次我去，我每次说同样的话，我有事放了父母就走，但是每一次他们都邀请我留下来。我觉得神有他的时间，真的是很感谢主。终于有一天我没地方去了，然后我也就坐，其实坐在车里还装着自己很忙的样子，说我们人真的很诡诈。这个其实我当时对罪的认识也不深，但是呢，我自己呢，其实从小我就不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而且我也很怕死，我就觉得。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念小学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说，我死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怪怪的。然后呢，我又问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说，人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你在你不管你读书再聪明，你的家境再好，最后不就是一条路吗？都要死啊。但是这个问题就从来没有得到解答过，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但是呢，我还是很躲避。所以说很感谢主，神有他的时间，神也有他的方式。我终于在弟兄姐妹的这个就是非常热情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要灰心气馁，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真的就是邀请。当然今天我也邀请了我的球友们，其实当初他们邀请我留下来的，我也告诉他们我今天要做见证，是因为他们当年真的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邀请我留下来，尽管他们知道我肯定是在尊重我，认为我很忙，但是把我一直从来没有一次没有间断的无事留下来吧。今天我有事，他躲得远远的，很诡诈。所以那天我终于没有地方去了，车里也坐着难受了，终于他们又邀请我。我在想那天他们不邀请我，我估计我不会留下来的，人有面子嘛，面子观念很重。说感谢主，那天我坐进去的时候呢，可能的人不比我们现在的人多，然后围了一圈。然后那天呢，正好带查经的呢是我们小孩的儿科医生高医生，他是个 ABC， 然后呢他中文讲的不是很利索，然后呢我就坐在下边开始还有一搭无一搭的听，但是一下听到什么死人复活，就正好是讲我们主耶稣就是复活的事，然后我一下我就惊呆了，然后我就觉得，原谅我这么说，因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就觉得脑子有毛病吧，怎么可能人都死了还活呀？然后呢，但是一带头带查经的是个医生啊，他不可能比我懂得少啊，他肯定比我懂得多呀，而且他是我们小孩的儿科医生，人也非常好。然后呢，我看坐在下边的，我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圣灵光照我，坐在里边的都是博士，全部是博士，除了我一个人正在读硕士。然后在想，就是当然就是感谢神了，我觉得神借着这个世界的标准也让我就是猛敲我，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为什么要信这么不可相信的东西啊，人都死了怎么可以就说复活，这是神话吗？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那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坐进就是教会的查经班 Bible Study， 星期五晚上，所以感谢主，真的是我们继续也有这样子的学习。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我觉得神真的就是在催逼我。那么终于就是在这个知道他六年之后，一直躲，一直用人的方式来抵挡神的时候，那就那天晚上的查经，其实我经文不是很记得，我记性很差，求神怜悯。但是呢，我就是猛然就醒了，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解答了我心里的那个疑问。其实我就说回到当时我信主，刚刚信主，我真的是对罪的认识不深，但是至少这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这儿有一位主，而且呢他是大能的，他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的，我们要信他。所以说我 在我刚刚就是生了浩浩之后，后来我就受洗啊。我们教会当时还没有教会，是在Macau 的一个那个湖边 Payette 那个 Lake， 然后就悔改跟随主。所以说我自己很感谢主的，就是他没有撇下我。我们人真的是很愚顽，而且真的是很愚笨，所以说神真的就是用他的慈神爱所把我们找回来，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神哈，也非常感谢神带领吴氏姊妹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见证。我听的心里也是非常有感触。其实我也差不多也是有相似的一个信仰的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历程。其实确实就是只有人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只有人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后来发现很多很多小孩子其实都是这样啊，他们其实都在会问自己，在很小时候都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啊，为什么要面对这么这么多的压力啊，为什么要就是经历这些别人的一些烦恼和困难，然后我要在这其中啊。感谢神，就是事实上神都认识我们，然后神把我们带领到他这里来，让我们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啊，人上帝造人给人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查考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记呢，有人说约书亚记是通向胜利的指南，就是基督徒啊通向胜利的一个指南。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描述了就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面跟外邦人的一些征战。当然以色列人在跟外邦人当中有征战的过程当中，也有胜利也有失败啊，都有。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一段时间以来所查考的约书亚记，我们来思想，就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打胜仗，有时候失败了，那么决定他们胜负的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当然是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的责任角度来谈啊，我们就不说，那都是上帝预定了，神定了，他们胜就胜，败就败，那这个就不站在神的角度，我们就站在人，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我们站在我们人责任的角度，我们来思想啊，决定这个胜负的因素。从我们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个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征战呢？啊，当然这种征战呢不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种拿刀拿枪的那种攻城啊，那种杀敌啊，那种征战。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有各种征战，就是与各种所谓属灵的征战，就是魔鬼撒旦用各样的诡计要吞吃我们啊，或者要迷惑我们啊，要绊倒我们。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让人信服基督啊，这也是一场战争。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碰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属灵的征战。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啊？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有没有弟兄姊妹还不太清楚的？好，那如果都清楚，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自由的来。
今天的讨论题目，根据约书亚记讨论以色列人与迦南外邦人征战时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否也有征战？今天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们分享到最近我们在查考的约书亚记，我们一起思想了书中以色列人的各样的征战。从人的角度而言，征战胜负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分享到，首先是顺服神， 在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因为顺服神，神就让他们能够大大的得胜，仅仅绕城七天，城墙就倒塌了，以色列人征战获得了胜利。那么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就能够得胜，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征战就失败。当以色列人攻取爱城的时候，被爱城打败了。虽然他们认为爱城是很容易夺取的一个城，但是因为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取了当灭之物，因此在人看为容易的战争中却大大的失败了。那么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开始，我们分享到说，迦南地的人听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迦南地的人心都消化了。以色列人本可以乘胜追击，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让以色列人行割礼，将埃及的羞耻滚掉了。神让约书亚看见有一人站在那里，约书亚问他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人却说，我不是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来带领我们的，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中，我们生命中虽然有许多软弱和跌倒之处，但是我们生命进入征战的时候，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神已经将罪的权势除掉了，神能够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征战得胜。我们在征战中，无论是与在环境的难处、疾病、传福音的难处，这些种种的征战中，总是会问神是否会帮助我。这个时候我们所提到的想到的帮助，往往是指按我们的心意得帮助，但神却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帮助我们，而是要来带领我们，是要按着他圣善的旨意领我们，塑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总是想着要按我们的感觉，按我们的意思来得帮助，就不能经历神的大能。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学功课总是要运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对我们才有帮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外面社会的败坏，也是现在也成为一种主流，基督徒每天都要征战都要经历这样的征战。那么自己的孩子问自己是不是可以邀请朋友来，其中有一对是男女朋友另一个是同学，但是我们家里的家规是没有结婚的不可以住在一起。那么孩子说，这一对男女朋友他们已经是在一起了，社会已经将这样的淫乱的行为当作习以为常。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真理，就会随从世界的潮流。但是当我们靠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得胜，我们是有确据的，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我们要学习操练。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出差的时候跟客户同事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总是要先做基督徒的祷告谢饭，这在基督徒来说是正常而且应当做的。那么有一些认识久一点的同事或者是客户，就会等我祷告完了再吃饭。那么最近碰到的一些同事是基督徒，甚至于一起祷告，但是有一些现在碰到的一些同事不是基督徒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仍然要把基督徒的身份首先要表明出来，这也是一个征战，我们要持定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那么我们今天早晨中信灵修江武成牧师也讲了，要捆绑那战士，征战要先捆住那战士，表明捆住魔鬼，我们才可以经历得胜。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征战，但是我们要警醒，要绷紧那一根弦，要不能够随从这世界的潮流。如果随从世界的潮流，照着自己的心意私欲去做合乎自己心意的事，就不合神心意了。所以我们在觉得很舒服的时候，要格外的警醒，小心防范自己的私欲，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以色列征战的关键是敬畏至大至尊的神，其次是信靠顺服神，这是他们得胜的原因，也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记得，常常记得自己是被神拣选的人，不要羞辱神。我们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要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那么当我们 随从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让神蒙羞，已经让神蒙羞了。我们不要去注重别人怎么看我们，如果我们太注重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受捆绑；如果我们不注重人怎么看我们，只看神是怎么看的，就可以得自由。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提醒却没有顺服，我们就应当来认罪，求神的赦免。我们也分享到自己来 Boise 23年，刚来的时候就碰到教会的姐妹，那么她欢迎我来到教会聚会，但是自己却很刚硬，后来仍然蒙神的怜悯，带领自己信主得救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生命中有征战，就知道自己是真正在神的道路当中，要靠着神来打仗；没有征战，反而要格外的警醒自己到底有没有尊主为大。因为真正尊主为大的人，才会有各样的征战。我们也分享到说，人常常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太自我中心了，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心意当做一切的决定一切的中心。那么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如果我们没有征战，我们要想要思想，我们是不是仍然还是在做光，在发光，我们是不是盐，光如果在斗底下就不能够照亮别人。那么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独善其身，而是要让我们把基督的光反照出来。征战得胜的关键是要舍己，那么我们自己往往是最大的问题。从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的过程，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那么我们人总是首先想到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要操练先去想神怎么看，而不是自己得什么样的好处。这是我们人当尽的责任。我们不能让神蒙羞，因为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这两年自己常常飞台湾检测，有人告诉自己说，检测核酸只要在鼻子里先喷一种药剂，那么怎么样检测都是阴性，就可以上飞机了。后来儿子说，这个检测不是为你，而是为别人做的。自己就明白了，当我们人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时候，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光照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事。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时候征战是对我们自己的。比如我们安排读经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一忙就推迟读经，或者甚至于把读经给落掉了？所以管理好自己，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征战的胜负关键是要依靠神。征战首先是，我们也分享到，征战首先是基督徒与外邦人之间，与世人之间有征战。因为基督徒真正照神的心意而活，就会被世人所恨恶。我们也分享到说，征战有的时候也是基督徒自己属灵的征战。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人说罗马书第八章是神的戒指上的钻石。如果我们单单把这一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把这一句话拎出来，会觉得说基督徒是利己主义者，只要得益处。但是后面的经文却解释了何为真正的益处，就是让我们这些预定蒙召的人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让神的儿子要坐在弟兄中做长子。我们要尊主为大，在神的旨意被召的这些人，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神而活，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活，不是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不要总是把自己当神，而是应当顺服神。以真正的顺服神，就是以神为中心而活。神造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宣扬他自己的美德。我们一生是为神而活，如果知道这个目标，就会非常清楚，而不至于迷茫。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姐妹分享到自己的儿子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同学的追思会，自己的同学儿子的同学是一个有信仰的孩子，那么这个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参加这个同学的追思会的时候，明白有基督信真信仰的孩子是有永恒盼望的。希望自己的儿子看到，我们在世不过是寄居的客旅，只有天家，我们父的家才是真正的归属。要把儿子的心打开，求神让儿子的心能够信靠主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今生往往很多的迷惑，就如同蜃楼一样，要把我们带离 这神的真道，所以求神让孩子能够行走在赎民的道路之上，能够真正得救。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如何在实际的生活生命中把圣经神的话语活出来，就是要常常的要想办法要把福音传出来。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老板要退休了，是因为他说他的朋友身体很好，突然就去世了。所以当老板说到这个的时候，自己就想到被圣灵感动，就对老板说，人死是必然的，那么活着是一个生命的礼物，就给他这个时候就可以讲福音，讲神的恩典。那么既然他讲到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基督徒要征战，就是如何要把福音很自然的带出来，把灵魂能够抢夺回来，从撒旦的网络中抢夺回来。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书亚当时就是约书亚记记载，高举神就胜了，不高举神就败了。那么我们有弟兄也分享到，和同学一起逛的时候，逛街的时候，自己也有为大家祷告，虽然大家不一定信主，但是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是为大家祷告。所以我们分享到说，真正的高举神是要舍己，要认罪，要倒空罪和自己的私欲，不要只是形式上高举神，神却不认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带着约柜去打仗，以为把约柜当成吉祥物，把神当成吉祥物就可以征战得胜，神却宁愿让约柜被掳去。我们看见说，神不让我们在外表上仅仅是形式主义的高举他，而是要真正的高举神。我们不要把主当成仆人。虽然我们有弟兄分享自己的见证，虽然自己信的不是那么好，但是神却没有放弃我。也分享到他的太太，心里虽然是刚硬的人，一直抵挡福音信仰。那么后来小组的人为他祷告，后来聚会的时候他也去了。第一次听就痛哭流涕，信了神。那么后来都是提前去教会参与积极的服事，他信得很认真，成长得很快。自己虽然没有自己以前没有把神当成第一位，但是现在读很多的圣经，回国以后也要这样来读圣经，不是只在困难的时候祷告，当神垂听祷告就把神给忘了，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真正的高举神。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